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能杰和洪耀要来关注本周最重要的财经议题。今天关注的议题呢是中共高喊共同富裕，但是中国在政治跟经济上面这个共同富裕会有带来怎么样子的影响，以及中国在南海议题上面也有了新的动作。前不久吴亦凡的这个犯罪事件呢，其实引起了网民非常多的关注，不只是中国的网民，包括马来西亚的网民，大家都在追这个新闻啊。不仅仅是吴亦凡被中国政府给下架了，其实大家非常熟悉的曾经饰演《还珠格格》小燕子这个角色的赵薇呢，也在近期消失在各大的平台，现在在这个爱奇艺当中已经是看不到《还珠格格》了啊。
是，那 Isaac 说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还珠格格呢就透露他的年龄了哈，我是没有太熟悉这件事情但是呢我可能会比较熟悉吴亦凡，或者是最近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像是这个郑爽弃养孩子啊， Lucas 劈腿等等哈。也就是说从一个维度来讲呢，其实中共对于演艺圈的管制呢其实是越演越烈哈。当然有的人会说，哎，这些明星本来就是有犯罪的这个倾向嘛，就是吴亦凡有强奸的嫌疑，郑爽就是有这个代孕的问题嘛。但其实你可以发现说这个脉络呢也不是近期有的事情，在前不久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一个法条叫做献丑令，就是来管制应该是范冰冰走税漏税之后的事情，要限制很多这个艺人的这个片酬不可以太高啊，这是其中一个面向。然后其实不只是如此啊，也有一些最近的一些推出的政策，比如说演艺圈当中他们要封杀啊，最近在本地也有引起舆论的叫做娘炮的这些男艺人啊，都有这种整顿风气的这种行径。
对，其实整顿风气的这样子的现象不只是在演艺圈啊，那么在很多的这一些民企的企业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那么当然演艺圈的这个整顿呢是最为被人讨论的，这个讨论包括了很多人就说这样子你就拉开了两岸之间的距离。那怎么说呢，因为台湾是一个承认同志婚姻合法化的一个地区，然后中国现在在制止娘炮，就有人说这样会不会把两岸的人民的距离越拉越远。另外一个可能也是不只是两岸了，就是中国跟世界的距离越拉越远，就是现在中国的青少年他们玩游戏的时间，就是上网玩这个网络游戏的这个时间呢是被规定了啊，那每周最多只能够玩三个小时的游戏，所以这个腾讯网易的股价呢又再次的受到了波及。现在我听到这个最新的消息是说连成人的玩游戏的时间也被限制了，很像是晚上八点到凌晨两点。但是也有人说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我知道在我很多中国的朋友玩游戏的朋友呢，他们都是会采用 VPN 翻墙的方式出来玩游戏。对，
是，那其实网易跟腾讯这个东西从一个股价的层面自然是有一点影响啊。不过他们的那个讲法是说因为他们的未成年市场其实不是他们主要的消费群体啊，所以他们是有出来跟这个投资者派发这个定心丸说没有关系，还是游戏产业还是这个他们还是可以维持那个盈利啊。但其实你可以发现这个脉络是除了这个游戏产业，然后我们讲演艺圈的整顿，还有这个房价的问题，以及打击这个课外培训机构，上次自那个滴滴之后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颁布一个政策，是说所有的那一些培训机构呢都必须成为这个非盈利的组织，然后新东方的股价就一落千丈啊，真正是一落千丈来去形容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已经不晓得说这是整个脉络当中从去年的年尾啊，这个干涉蚂蚁金融上市之后，这是中共第几次出手这干预资本市场的。而直到前几天或是上个星期哈，中共第19届四中全会的时候呢，有把它最终我觉得是底牌揭露啦，就是说这一连串的监督措施的核心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共同富裕这样子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这个共同富裕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概念呢？其实很多人就说第一次分配是自由市场嘛，那自由市场的运作、那其实我们知道说从邓小平的那个年代一直到我们看到中国越来越多的这个自由资本还有这个自由市场的这个运作，包括加入了这个 WTO，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自由市场的范畴之内。那么第二次分配呢、是指的就是国家的税收，那企业赚了钱，个人赚了钱，赋税给政府，那政府再把这个税收来做基础建设，或者是来就是帮助人民的生活越过越好，甚至是给一些可能比较弱势的族群多一些的福利。第三次分配啊，第三次分配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是一个自愿捐赠的概念。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听到啊，自愿捐赠，可能在马来西亚或者在民主一般的民主国家，大家比较难想象啊。难道政府一声令下要求企业自愿捐赠，企业就会乖乖听话吗？还真的是这样子哦。我们看到拼多多他们宣布捐出了100亿来协助农业研究，在昨天阿里巴巴也宣布要捐出1000亿来响应习近平的号召哦。究竟习近平的共同富裕他说的是什么呢？那么中国未来的这个政策又会有一个怎么样子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业余者成员、也是 Podcast 节目知识分子的共同主持人黄启达达叔，来跟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这一个我们第一段的话题。达叔你好。
哎，你好洪姐，你好洪耀，你好。
达叔其实是本地当中我觉得是比较少数有一直在关心中共的议题啦，所以今天请他来呢、我相信是能够给我们分享很多的一些看法。那我们可能先从这个第三次分配来切入今天的这个题目吧。就是第三次分配就是鼓励这个私企来捐赠嘛，然后共同创造，其实也是回到那个目的，就是共同富裕。那有的学者就认为说这是政府在施加企业压力，然后就是变相的逼迫企业捐赠，然后这是一种劫富济贫的做法啊。当然有的学者也是持反对意见啦。针对这样子的一种论调，这个达叔你怎么看呢？
当我的看法当然是劫富济贫后面的那个贫字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就可以争议了。OK， 因为在整个的中共的管理之下，它到底最终这一个资源的再分配能不能够分配到这个大众的身上，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这个追责的那一个机制在，我们会发现其实是没有的，所以最后会不会是一种劫富济党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呢？大家就可以去观察一下。那当然刚才你们两位谈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做一点点的补充了。 OK， 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我们现在马来西亚人比较注意到，当然就是赵薇啦，我跟能姐一样，就是年纪有点大了，所以我们都会注意到赵薇的那个事件，然后这样子我们就会有关注到这件事情。那其实昨天我还上网看一下中国的网民呢有提到，其实从2020年11月开始，几乎每周这一个中国方面呢都会有一个大的动作，其实可以从这个字符蚂蚁金融开始啊，然后一直到现在可能赵薇就真的是逃出了中国这样子，所以都是一连串的这些大动作，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一即将在下一个任期内这个习近平要达到的一个终极目标，这样去他的全面脱贫之后呢，下一个动作应该就是这一个。
我觉得达叔说的这个他跟我的年纪差不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在观察到这个中共他的这一个整个制定政策的脉络还有过程，我们会有比较多的背后的一些思考，包括了可能是在权力这件事情上面。就看到一些专家学者他们就认为说，其实这是一个权力比较不稳定，对于习近平来说权力比较不稳定的时候，所以他所出台的这些政策呢某个程度是为了要去巩固他的权力的那当然也有很多的论述是认为说是为了要规范企业，让企业有更好的发展。那这种的模式有人也把它称为国进民退。那共同富裕它其实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去整顿企业的发展呢？那这样子的监管它接下来还会走向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方向呢？达叔你认为呢？
当然我有听过关于就是他做这一系列 的那一些动作是不是为了他的这一个权力不稳定啊，然后最近好像又有人说什么汪洋跟他一起去触访什么地区，所以他的那个权力是不是作为下一个接班人等等都有这样子的评论在。但当然以我的角度去看啊，这一些这样子的说法都比较欠缺这个依据哦，因为在中共的这一个管理之下，你看一个领导人他有没有掌握实权或者是他的权力稳不稳，其实主要就是看他在这个军队的管辖之下有没有出现这个裂缝，那谁管得到枪那你就没有问题了。那更何况呢，习近平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他有这方面的这个顾虑哦，还是牢牢的是掌握在他的手上，所以我就认为前一段的那种讲法可能就可以斟酌了，可以斟酌。那往后就是我们可以去留意到底整个的共同富裕它会往什么方向去发展呢？这里我就想说明一下，可能我们现在可能我们会有一种疑问，就是说诶，怎么可能这一些企业都是我们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对不对？我们都觉得诶，中国现在崛起就是这一些企业啊，腾讯啊，对不对？我相信没有什么人是没有用过这个淘宝啊，对不对？尤其是华人啊，或者是腾讯的很多的这些软件都非常的好用。所以就有一种这样子的见解，就是说你看他都赚的钱不可能会动这一些企业的，但不好意思，现在就真的是有一个临界点这样子的事件已经发生了，他在真的是动。那为什么他要动呢？好像就不所谓的不符合逻辑哦，那其实并不是哦，因为我们用的那一种观点呢都是可能太过资本主义社会之下的那种思维去考量问题。那我想把那个时间点呢拨回一点点，其实在清末的时期啊，就那时候就延续明代的这种海禁的政策嘛，都对这个商人其实是不太友善的，对不对？但是整个的市场好像又已经发展了起来。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禁禁不完，那当时呢有什么方式去处理呢？因为市场毕竟都变得那么大啊，但那都可以知道有鸦片的那种输入啊，然后这一些茶叶又是英国人特别需要的等等，瓷器啊等等等等，那都有那市场带了，那你就出台了一种这样子的方案，这是可以这么说啦。虽然我不是很想用这一个概念，叫自古以来啊，就是中国都习惯用这样子的方式，叫做官督民办。什么意思叫官督民办呢？官督民办就是你的公司的决策或者这个企业的决策需要有这一个政府放心的人安插在里头，然后还是可以做这个决策的决定的。但是盈亏呢，不好意思，你们自己这一个民企自己负责啊，政府只是进来做决定，但是不负责你的这一个盈亏的部分。所以习近平现在出台一系列的这种动作，尤其是针对这些大型的企业，其实都已经非常的明确，他必然就是往这个方向是跑。什么方向呢？就是这些企业呢是不允许他大的不能打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不允许你们可以用什么所谓的协商来这一个可能影响这个政府的决策等等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整个的企业的规模，刚才你也提到了，好像马云啊，就整个的营运的模式就变成了一个慈善机构嘛，捐1000亿出来，那我相信那绝对是要命的一笔大钱啊。其实我们把时间回拨一下，就是你可以看到范冰冰的下场，因为我记得当时范冰冰的阴阳合约的那一件事情哦，已经是最后他就消失了一段时间，然后突然就冒出头来呢，就是追缴大概是10亿人民币的这一个税款啊，应该有接近10亿这样子。那你可以想，一个艺人即便是再大款再红的话，10亿应该就是80-90%他全部的身家，你唯有把你的钱全部捐了出来啊，这一个党才放心啊，才可以让你就放你一马这样子。我相信马云可能应该是步向这一个局面了。所以以后的这一个中国呢，并不是说它不再有我们，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腾讯它不会一时三刻完全就是垮掉，但它的规模会萎缩到可能就去回去官督民办的那种模式，然后中国呢就只有国营企业，然后有官督民办的这种企业，但不会绝对不会再允许有那种 资金非常庞大，规模非常世界性的这一些民企在，那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是，其实我们刚刚聊了，我们今天讲中共的这个整顿，其实零零散散，其实有很多领域，对吧？娱乐圈，
对，
然后民企，然后培训机构，然后房地产、
教育、
私募基金，其实都有动。那有一种论述跟讲法是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蚂蚁金服出来，我们以为那个箭头指向比较像是一些商业的巨头，但近期又有很多领域都一直在打击，包括他们也推出这个三胎政策，而到最终的时候共同富裕的口号说这个时候端出来或是再次被提起，都可以是某种讲法是这么讲啦。所以我这个问题是想问说达叔你怎么看说这个共同富裕，你觉得它是一个在去年打压的时候就已经计划要推出的最终目的吗？然后这个共同富裕其实它真正的潜意层是什么？这整个系列它作为一个最终中共提出的，在整顿之后提出的，它更重要的这个部署或是说它的策略是为何？
那当然共同富裕，刚才我其实在前面说我也提到，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去观察呢，就是把它看成是全面脱贫之后下一个，就反正已经全面脱贫了嘛， OK， 你们要质疑也质疑，就是反正在国内不会有人是说我现在还贫穷，因为这是应该是犯法的，我不知道应该是这样啊。那下一个目标就既然已经全面脱贫了，就应该要步向不允许有这一种好像国外的那一个为富不仁啊，因为往往这些企业都是会被指责为这件事情。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上个星期996就是中国的最高法院就为判的就是犯法的。那996最针对的是什么？当然就是这个马云旗下的这些企业啦，因为都是这一些做软件啊，做这个网络的企业会有这种996的情况存在。所以呢当出台了这样子的这些法令政策之后啊，你当然就会对这一些企业是造成非常非常大的打击，因为法令规定了你即便赔钱这件事情也不允许。那你会看到整个的势头确实就已经是定了下来。那全面富这一个共同富裕呢，有的整当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你去解读这件事情，我们都还需要去观察看更加明确，就是他到底要的东西是什么。但你可以意识到他你在共同富裕的这样子的口号喊出来，那所在藏在民间的钱哦会更多的回归到这个国库当中，然后是可以做很多的各方面的应对。毕竟中美之间的这些摩擦还没有那一种停下来的那个势头，很有可能整个的关系会更加的僵化再往下，然后有更多的制裁啊，好比说我们可以留意到华为最新出台的这一个新款手机也没有办法再用回 5G 的这一个晶片了，都要回到去 4G 那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晶片的部分哦都有出现这种短缺的那种情况。所以这种共同富裕是不是在把更多的这一些财富收归回来，然后把这一些他认为啊就其实是不太，我只可以说了在可能中共的领导层来看，就是尤其是习近平的眼中啊，这些企业其实是有点叫做不三不四啊，对不对？就不务正业啊，弄虚作假的这种就不是搞实务的。那往后应该可能就会把重点放在制造业，然后呢是去真的是把晶片这一块东西呢就弄出来，就靠这种集体的优势把钱收了回来，是不是更多的投放在这些战略上面更需要的行业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往这方面去做这一个留意或者是观察。
达叔说的这个弄虚作假这件事情，我个人非常有感受跟体会。我相信很多可能在中国曾经工作过跟待过的人都会曾经讲过这句话啊，去中国赚钱非常快非常多。那其实这个快跟多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真是脱实向虚，你在做一些资本运作的时候，所以你能够赚很多很快的钱，或者是去套这些投资人的这些甚至是天使投资的一些资金啊。那其实刚刚达叔你有说到关于这个中美贸易的一些的 这个贸易战的一些脉络嘛。其实这一次，我这边有两个问题哦，我就直接先在这边问了，就是你觉得其实这样子的一连串的动作跟整改，它其实会不会带民企去走向一个更好的方向？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样的整改会不会也导致外资他们就止步不进入中国？那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外资不敢进去中国？那是不是也有更多的比如说外国人他不敢投资中概股了呢？
那外资敢不敢投资，这个我觉得客观的数据就已经可以说明了，这个不需要我去做更多的分析。索罗斯也已经一再的这个提出警告，因为索罗斯的意见在这一些做投资的行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其实唯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去到在国内的这些企业会不会在这一轮的整顿，其实必须说明习近平其实是一个相当懂得怎么样是把握民粹情绪的。就好比说他一上台呢，就是用这种打击贪污，即便打击贪污比较多，我们看到好像是打击这个对手啦，有这样子的这种倾向在。但去到这一轮对付这种996，其实是很为当地的这些网民就是出气的真的就是被这个马云欺压的太久，就终于呢这个官老爷就帮我们出口气，出这个把这一只太可恶的会生下金蛋的这个鹅就大大力的给它攀了一几巴这样子。但回到来国内的企业到底有没有在这一轮的这一个整顿之后，那刚昨天我又留意到这个北京好像要开一个新的股票交易所，然后特别是为这个中小企业。那当然这个是一个看点啦 ,OK, 但我其实那个问题就回到去刚才我开始的时候说，大家可以留意是不是往这个只有国企，然后你所有的民企呢是非常的小规模，把你的规模压缩下去，然后就只有官督民办的企业。那其实官督民办的企业讲白一点呢，就是有点像马来西亚的这种怎么样讲啊，
达叔这边的网络可能有一些
类似的那种企业，有些接近你要定的那个才一个这个。那我们再往下说，就是说其实投资我认为最重要就是整个环境要稳定，然后你的政策呢是不能够有这种太大的波动的。并不是说我开了口说这件事情我以后就不再折腾你们了，我就不再做。那投资者的钱投了进去，亏的话他自己是要负责的。所以这种不安定的那一种情况在习近平的主政之下相信都不会是消除。所以从这一种这样子的角度你去切入，那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评断，整往下的这一个企业的发展到底是春天还是冬天，其实不难判断吧。
那达叔你怎么看待他这个的后续影响，特别是说比如说整顿行业，打击这个教育机构要把它变成非盈利，其实就造成失业问题了，是一个面向。像是我们最近看到有一个连锁补习中心，应该叫巨人学校，就因此倒闭，然后那自然而然这个部分就是有失业的问题，或是很多的行业啦，其实也不是说教育机构而已。以及在这个吓跑了资金之后，那是不是说它对于中国的整个经济的这个层面的影响，你觉得是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呢？会不会反而是使得它本来这个经济的增长放缓的问题又进一步的加剧？
经济放缓是定就肯定的啦。OK, 只要我们看最近中国出台的一些数据，其实都不太看好。我除了出口那一边好像比较 OK 一点点，内需方面好像都一致是扶不起来，有非常大的那个问题。但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我们还是必须公允一点的说，它有非常强大全面式的那种管控能力。所以现在这一个中国不断的强调这些阵痛是要经历的就因为中美贸易好像都没有看到有任何改善的情况，那何不在现在做一些，这是中共方面的官方的说法叫挂骨疗伤我们就要把这些问题呢就趁这个时候一次过就搞定它 所以即便出现好比如说你讲大规模的这些失业率，那坦白说啦，比如说我比较关注中共的议题，中国的数据还真的就是花时间你要去很头疼的去做这种分析。必须说明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都是在雾里看花，掌握不到最实际的那些数据，只能告诉你说，哎，这个数据的成分水分其实是怎么样啊，这么哪里是不可信，只可以这么讲。所以这一个政权在它估量了即便有这种大规模的失业潮还是怎么样的话，如果整个的体制是可以怎么样说呢，是按得下去的，那这个就不会是大的问题。但投资者可能就要往这方面多做一些估算啊。OK， 如果你要做这方面的这个投资，真的还要看清楚各大行的那一些发出的警告还是怎么样。
好，达叔，我想今天在这段访问的最后呢，我想追加一个问题啊，因为您对中国的问题
没问题，
还有课题也是相当有研究的。现在我们看到除了整改企业之外呢，在各阶级的这个教育机构以及学校里面呢，鼓励学生呢学习习思想。那其实外界就有人批评说这个是搞个人崇拜啊。
对对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学习习思想，会不会把中国的社会带向极端呢？您认为呢？会不会走向一个极端，类似像过去文革这样子的历史重演？有人有这样子的担心，您认为呢？
当然这一些习思想之类的东西都是在这一个模式之下必然是会有这种意识形态灌输的动作。必须说啊，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做，现在只是换着去从这个 apps 那一边啊，让你更方便的学习到习思想，然后更加的要求你们呢是要认真的对待这一个学习上面。其实各种的领域，如果我们回到去经济的课题，好像又打击艺人啊，又打击这一个教育行业，好像都没有一个势头，其实都有的。其实这些行业恰恰就不是完全是怎么样讲国内控制的，我讲的是中国很多的，比如说这个美东方啊，都是美资非常喜欢的这些企业的。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一些角度去看了，为什么要做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但是两者配合之下啦，既然我不让你是做了这一些怎么样讲，不允许你去补习，你不应该再去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些作虚的怎么样讲网游上面，对不对？然后你不应该所谓的娘炮啊，就是我们要英雄回归啊，这是官方的讲法，血性回归啊，这是官方的讲法。但你要怎么样去填补他们的这一个空出来的时间啊，当然这个时候就是党的教育就可以见缝插针了啊，就这么一回事吧。所以会不会有这一个人崇拜，我觉得其实一早就有。那规模去到怎么样，会不会一定是非常的悲催呢？这个这里不能敢做决定啊，所以我们还要观察。
对。毕竟现在中国的整个的社会的形势，还有现在社会的气氛，还有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经济的现状跟可能过去在文革的那个时代，还有大跃进的时代，已经是截然不同了。所以还是要我们要来继续的来观察中国接下来的发展了。好，我们今天谢谢达叔来跟我们进行这一段的讨论，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大家。OK， 拜拜，谢谢大家。
好，
我们刚刚有聊到共同富裕的部分，都是中国内政的部分啦。那其实除了是中国在近期的动作当中，除了是针对对内之外，对外也是有一些些的一些动作跟倾向我们可以来解读的。那除了是这个阿富汗，然后他们去跟这个塔利班有这个建交，似乎是把矛头对向美国之外呢，其实有一个议题啊，也是困扰了很多年，就是南海的主权议题。那最近期的时候呢，中共就有修订海上交通安全法，然后是有强调说自身在南海的主权，而且呢里头这个法案当中是规定了五类的船进入所谓的中国的领海需要向海事管理机构汇报。也就是说，就是可能如果马来西亚的某种在那五种类型的船进到他们宣称是他们主权的海域呢，就要向这个海事管理机构汇报了。当然他们所定的这个海域跟我们所认知的海域是不是 同一回事呢？啊，这个待会我们可以请专家来理一理这个很复杂的九段线跟国际航海权的这个问题了。
大家真的不要认为说这个南海的议题呢距离我们很遥远啊，它是属于菲律宾的问题或者是越南的问题，一点也不然哦。其实对于特别是像是沙捞越的朋友，他们就非常有感啊，可能出海不知道多少海里啊，你就接触到了这个中国它的九段线，它所宣称的自己的海域。那么当然也有一些的渔民朋友，他们都会反映说时不时的会遭受到中国的渔船或者是甚至是中国的这些军事的船舰的一些骚扰，但是可能因为我们特殊的媒体环境的关系，所以很多这些的声音其实并没有被传达出来啊。我们看到其实国际间是非常的关注中国的这项的法案的，因此各国对于南海的这个管辖权都是各执一词啊。中国这个所谓的九段线的划分呢，他们认为说 90% 的南海的海域都归向中国，可想而知东南亚各国以及美国等等西方国家啊，他们也都不会等闲待之啊，中国去这样子宣称，那也更不可能去遵守中国的这一些的法规，那更不用说现在推出这个海上交通安全法，我相信美国他肯定会有很多我也在等啊，美国他究竟他会怎么样来做一个表态。
那实际上南海就是有很多的石油啊、天然气跟海产资源，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啦，那各国都对这个南海的主权是所谓的虎视眈眈，都要保护自己的这个石油的权利嘛。那我们国家呢，其实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和联合国大陆架公约就做出主权，也是认为说我们在南沙群岛有一定的主权啦。那各个国家其实对南海的主权都有自己的一套依据啊，然后像是中国跟越南都有这个历史的原因啊，菲律宾就根据这个优先发现原则，文莱就依据联合国公约，所以南海的主权这个问题，这个纠纷，究竟要怎么去处理呢？我们国家又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像之前这个前外长西山木丁这样吗？比较温和式的吗？啊，我们今天就请到这个国际关系的研究员蓝中华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你好，蓝先生。我觉得首要的可能就是先请蓝先生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就是南海争议其实有什么样一些大致的背景是我们在理解这个议题的时候必不可少的，然后中共的这个九段线呢跟我们之间的这个冲突又在哪里。
南海争议了，它是一个当代最复杂的一个海上主权争议之一了，可以以这个南海争议媲美的只有现在只有在这个北极这个海域这个主权争议，除此之外应该就没有这么复杂的一个主权争议了。在这个所谓的复杂这个争议上，最主要就是有涉及了超过4到5个国家那些的争议了。所以在这个南海争议方面呢，我们主要有现在是5个国家一个方，就是所谓的台湾了。所以在这方面是非常的复杂。然后其实是不单只是有台湾，还有包括印尼，因为中国这个九段线，它也有把这个九段线划到去靠近印尼的一个纳图纳群岛方面，所以在这个印尼的纳图纳群岛，他们的那个专属经济区，还有这个中国的九段线就发生了这个重叠，然后他们就发生了那个所谓的个有一些海上对峙的一些状况了。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是有提出自己本身的一些单方面的一些主权主张，然后是没有一个国家承认的，包括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都好，就是我们有根据我们自己本身的所认知的国际法、国内法、历史原因什么样之类的，然后提出这方面的单方面的主权依据。当然就是没有其他国家承认的，比如说马来西亚啦，我们是依据主要是1958年日内瓦条约关于那个领海还有那个大陆架公约来提出那个主权主说啊，主权主张。但是是我们马来西亚在1979年12月21号提出这个主权主张的时候啊，是遭受所有的邻国的反对，包括印尼啊、越南啊、菲律宾啊、新加坡都好啊，甚至是文莱都立即的向马来西亚提出了反对，所以是没有人承认我们的那个单方面主张。然后当年马来西亚提出这个主权主张的时候，我们就有要求，就是说 既然你们不承认，就不如我们来谈判吧，来讨论如何解决这个争议。但是从1979年12月21号直到今天呢，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跟马来西亚进行那个谈判的，除了文莱。所谓的文莱就是针对那个文莱他们的那个海域的主张，然后我们的跟我们国家进行谈判，然后在2009年我们跟文莱终于达成了一些协议，而那个协议其实到今天为止了我们还没有公布的，就是双方面那个协议没有公布出来，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些让步，还是一些什么样的取舍，我们还不知道。不过我所知的就是马来西亚在这个谈判之中，我们放弃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交盘，送了给那个文莱。
嗯，
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本身的取舍了。当然，这个除了这个争议方之外，我们还有包括这个非争议方，就是区域外的国家，就对这个议题有非常大的兴趣，包括这个英国、美国、法国，还有日本，还有澳洲，他们这几个都是对这个南海的区域是有很大的那个关注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是这个南海，它就是坐守在这个东亚的海上交通线的一个枢纽，然后它是一个必经之路了。所以任何国家经过这个海上交通线的这个枢纽这个中心点的时候，他们必定会对这方面产生各种各样的主见主张，会有产生一些关注跟那个什么这样之类的。所以除了这个争议方之外，我们还必须要纳入就是区域外国家的那些战略的考量，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了。所以那个只有那个北极那个海上那个争议可以跟这个媲美而已了。
嗯，好，其实我们发现说我国在面对南海的问题的时候，包括了我们知道像中方的军机在入侵我国的这个领空我们来做一个例子好了啊。其实我国的政府呢只是传召中方的大使馆然后表示抗议，这种手法可以算得上是比较温和的啊。那为什么我国会一直以来就是在跟中方在交涉南海议题的时候不像越南或者是菲律宾，当然菲律宾有的时候姿态比较硬，有时候比较软，那马来西亚的这个态度上面都是比较软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啊，就是基于一个怎么样子的外交或者经济的考量呢？
关于这个军机那个所谓的事情啊，是在发生在今年5月31号马中建交的那一天的早上的时候，当时这个中国军机啊，它是没有入侵马来西亚的领空啊，它是在那个国际的空域里面飞行，根据那个国际民航组织法就是那个条约了，它是有谈到说是这个国际空域是任何国家的飞机都是可以飞行的，是不受约束的了，特别是包括那个军机，包括军机是那个军机是不需要向沿海国家任何提升那个承包或者是什么样之类的。所以是在这个概念我们必须要说明，就是它没有入侵马来西亚的领空，但是它是在政治上就对马来西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然后在这方面的时候，马来西亚就向他提出一些外交抗议，然后我们在这方面就要理清楚这个本身这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他没有侵犯马来西亚领空，那么马来西亚就没有办法就是依据国际条约或者是国内法向他提出实质的那些所谓的抗议了。因为毕竟如果你没有违反国际法也没有违反国内法，那么如何呢？你不能把它控上国际法庭嘛，也不能，所以也不能做什么东西。然后第一个就是马来西亚向他发出那个外交抗议，传召他们的大使来见面，这个主要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表态了，就是说是你们来这个军机来到马来西亚，这个是一个不是很友好的一个行为，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不是很友好的行为，所以我们要警告你，你们不要再犯下这个同样的错误了。特别是在那一天，在5月31号马中建交的时候，那一天你就来这边送上这一份的贺礼，真的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来的啦。所以在这方面马来西亚都做到不亢不卑了啦，就做到不错了啦。所以你不可能因为他没有进到你的领空，他也没有违反国际法，然后你就向他把他击落，也不可能嘛。
嗯，那说好，我这边有一个追加的提问，就是说，如果他是没有入侵到马来西亚的领空，那么他所引起的这个政治上面或者是大家的争议的点是在哪里呢？
所谓的争议点就是他是在马来西亚主张拥有的那个Bedding Batinggi Ali 那个小礁盘的上空附近飞那个飞行，因为 Bedding Batinggi Ali 的这个礁盘啊。在马来西亚的主张那个海域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是当代马来西亚和中国海上对峙的前线来的。中国从2013年就开始派驻他们的海警船驻守，长期驻守在那边，然后马来西亚的海警那个海上执法机构他们的船只也长期的在那边驻守，所以我们两方的那个公务船啊，自法船啊，就从2013年就长期的在那边对峙了，我看到你，你看到我，每天都是在四G的距离之内。然后刚刚好就在5月31号那一天，中国的军机16架就飞到来靠近了这个 Bedding Batinggi Ali 的上空，然后他就转了一圈，在上空转了一圈就飞回去了。然后对马来西亚来说，这个肯定就是要伸冤他们自己本身的那个中国的主权主张，然后第一个是要挑衅马来西亚那个主权主张了，所以在政治上来说是马来西亚无法接受了，这个就是马来西亚当时反应蛮大的一个东西了。所以当然就是我们要把它放在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格局之下了，就是马来西亚和中国发生这个主权主张其实不是一个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关系的全部，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除了这个所谓的南海主权主张的争议之外，还有包括就是经济，还有包括文化社会，然后也有包括国际的合作。所以这次方面的时候，我们马来西亚啦其实有在这个1993年左右的时候，我们有做出一个重要的一个政治决定了，就是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就把这个南海主权争议的课题把它切割出来，就把它跟这个马中关系之间的其他问题切割出来，就是说是南海主权争议是一个问题，但是它不应该影响马中关系的全部。所以无论它如何发生到什么样的状况都好，我们也把它维持在那一个区块，不让它蔓延或者是溢出来，或者是影响到其他那个整体的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所以当时马来西亚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有当时也有那个背景，就是说是中国这个在邓小平的这个领导之下的时候，他有提出说就是我们要不如共同开发格致争议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
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大背景的。
进一步问哦，就是如果有争议的话，那其实一个比较恰当的做法，应该是不要太多的动作，就是让一些国际法庭去做定夺嘛。但其实中国现在又在就是有这个主权重叠的部分，然后宣称推出了这个海上交通安全法。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去解读呢？就是他同样的又在进一步的在跟我们主权我们主张的这个海域当中有重叠的面向，去落实他们要有的这个法律。这个动作蓝先生你怎么解读中共的那个意图是什么？
这个中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当然他的提出了，他是一个非常有那个冲击性的了。因为他在这个法令之下，他有定义了几个东西了，特别是针对外国的船只了，包括这个潜水器啊、核动力的船舶、啊，然后那些什么这样之类的。其实，但是就是他，如果我们看了这个中国海上交通法整部那个法律了哈，他特别针对这个外国法那个外国船只的，它是有几个条文啊，第30条，然后第53条、第54条。然后第55条，然后第92条，还有第121条了。在这方面的时候，他有谈到说是他外国的船只 特别是在进入中国的那个领海，那么他就必须要向中国的那个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而在这个所谓定义中国的所谓的领海的时候，就是每个国家的焦点，哪一个是中国的领海，哪一个不是中国的领海。其实在这方面的时候，中国它有发出了自己本身的一些部分岛礁的一些海岸那个基线呢，我们说呢叫 baseline， 但是就是它没有在全部的岛礁都发布那个所谓的海岸基线 baseline， 所以它没有发布那个海岸 baseline 的时候，是我们就不懂它的那个所谓的领海是划到去哪里的。比如说在这个中国的沿海哈，基本上他已经把整个那个 baseline 基线已经画完了，就已经很清楚的，然后画到去海南岛，然后甚至是画到去西沙群岛，这方面他都画得蛮清楚，他的领海是在那里。但是大家关注就是那个南沙群岛还有那个中沙群岛，中国就还没有画出那边的那个 baseline 所谓的基线。说他没有画出那基线的时候，我们就不懂那个所谓的领海是在哪里。而如果他没有宣布那个所谓的个基线或者是领海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当作就是那个领海不存在，因为他没宣布嘛。
嗯，
因为根据中国那个官方的说法说，中国所有的那个领土都有它的领海，但是这是一个很空泛的宽泛的广泛的一个说法，我们无法做出一个定夺。如果在这种非常空泛或者广泛的那种定义之下，我们要适用中国的国内法还是要国际条约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基本上是我们应该要以国际条约作为一个依据了。
嗯，
这个国际条约其实在那个UNCLOS 就是那个联合国国际海洋法第21条已经有谈到了，我们这些外国的船只啊，如果进入沿海国的领海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进行无害通过了 innocent passage， 但是就是有必须受限制于沿海国的一些国内的法律。但是就是 OK， 就是如果一些你们还不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讲清楚，所谓的领海就是从你的海岸在向外划出12海里的那个海域，我们叫做领海。所以在这个12海里之内呢，那个这个沿海国家或者是这个主权国家，它拥有权利制定任何种类的国内法，以约束国内的船只或者是外国船只，这是他们自己本身的权利了。这是国际这个联合国国际海洋法的一个条约的一个权利了，给赋予沿海国的一个权利。但是他也有允许外国船只进行无害通过，所以在这方面就有一些争议了。所谓的无害通过，包括呢美国每天有在强调，就所谓的就是我们的军舰也可以进行无害通过。但是在无害通过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进攻的时候进行军事演习吗？我们可以进行军事通讯吗？我们可以进行那些军事的那个演练吗？美国认为是可以，但是是中国认为不可以，其实是马来西亚也认为不可以了。所以这方面时候我们就提到一些全市上的一些不同认知。
但如果我们要一个比较笃定的答案，就是说现在这个他们推出的海上交通安全法是能生效的吗？在你看了这个这么多的国际法之间有冲突有重叠的面向，它落实的这个现实的操作面大吗？你觉得
还是说它只是一个政治表态而已？
它当然不是一个政治表态了，它是一个中国国内法，它是有执法权的了。所以在领海之内它拥有100%执法权，这是无法挑战的。而我们只是在于它的争议点就在于，就是它如何把它应用在这个所谓它还没有划出海岸基线还有那个领海的那些岛礁方面，特别是在南沙群岛。 他已经画出那个基线跟领海的，包括在那个中国大陆那个沿海，甚至是画到去西沙群岛那边，我们就无法这个特别的去调整，已经是很清楚了。
嗯，
但是在南沙群岛，比如说苏碧礁，比如说这个美济礁，在这个赤鼠礁，这些都好，它还没有画出来。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就是一般上来是12海里。那么如果我们进入这个所谓的12海里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五块通行，还是可以，还是必须要向他们通报呢？这个还是一些模糊地带。
嗯，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没有画出来那个12海里嘛。所以如果在这种模糊地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我觉得啦，个人意见还是可以五块通过。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做出那个宣布嘛，因为如果没有做出那个宣布，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而且是其实这个中国的所谓的海上交通安全法啦，它的第121条，它有谈到就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的规定的，那么就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之外。这条它的意思就是说是如果有产生冲突了，就是说是不同的诠释了，中国这个海上交通法跟那个国际条约有产生那个不同的诠释，那么首先要适用的是国际条约，而不是这个中国海警这个海上交通法。
嗯嗯，对，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诠释，其实我觉得蛮耐人寻味哦。你可以说他很佛系，也可以说他就是保持了一个战略模糊的一个方向。那其实如果我们来谈说比较，实际上包括对我们的渔民，包括对于我们大马的这个海洋的管辖权、航海权，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法律，刚才你也说到说这个不只是一个政治表态，它是一个真的是国内的一个国内它要去实行的一个法律哦。它对于我国的不管是在经济的层面上面或是权益上面，它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冲击呢？
我觉得在这个目前这个阶段呢，就是说是不会有带来任何的影响了。基本上是中国主张拥有的，包括马来西亚现在占据的，就是莱兰岛了，那些德伦布西部、德伦布西部、德伦布本宁礁这些东西，那个不丁巴丁吉阿里这些都好，中国都没有占领，中国都没有占据，而且是一些是岛礁，一些是暗沙，然后一些是那个所谓在暗礁了，然后它是在涨潮的时候才出现，然后退潮的在涨潮的时候不见，在退潮的时候才出来。然后一些是地下，我们叫地物，这叫 feature 的 land feature， 它是在涨潮或者是退潮的时候它就是没有出现的，比如说那个所谓的镇母暗沙，或者是这个不丁不丁亚利都好，它都是所谓在这个海底之下的，它不会在涨潮或者退潮的时候它也不会跑出来的。所以这些方面一些东西是一些地物了，是没有领海，是无法在国际法上产生领海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马来西亚占领的所谓的我们就是拥有的所谓的莱莱样那个礁，然后中国无法把它这个国内的法适用在马来西亚所占领的那个岛礁之上的。所以我觉得啦，目前的这个状况就是马来西亚是不会受到这个法律的影响。当然如果你把你的船只驶向靠近中国所控制的那个岛礁上面的时候，那么的话你就要小心，比如说这个美济礁、苏碧礁，或者是那些其他中国在南沙群岛有控制大概有八个岛礁左右，所以这方面你就要小心，因为他们可能是会说是这是有中国的领海，那么你们就可能要报备。当然在这个国际法之下了，你可以无害通过，是无害通过，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国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已经允许你无害通过了。但是如果你在无害通过的时候你要进行一些所谓的科学研究、捕鱼或者是军事演习，那么的就另当别论了。
嗯
嗯，是
是，好，
是我觉得那个回到来一个最大的一个让人混淆的地方，或许是执法重叠之后哪一个法到底优先， 然后在主权的争议当中的时候，有很多的模糊地带，像是蓝先生所讲，这个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也纠缠很多年的事情。
嗯，
那在这样的情形当中呢，可能我国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当然不需要特别的去侵略这个还没有定夺的地方，但是在一些别人的这个行动之后呢，我们适当的表达抗议跟遵循国际法的一些条约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我个人的观察是说，其实中国现在他开这么多的战场，包括他自己国内对于民企还有娱乐圈的一个整顿，那这些的风波还有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个现在还在持续的延烧的这个时候，然后再另外开一个这个南海来定一个这样子的法，我觉得是否是明智的做法，这个我是觉得是有待商榷的。特别是现在美国他现在已经从阿富汗已经退出了，然后他阶段性的解决阿富汗，然后他有一些的这一个军事上面的力量从那里撤出，那这个时候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在国际政治上面的布局，其实美方接下来的一个做法，我相信我们马来西亚可能是一个小国，没有办法去跟针对这件事情去跟中国叫嚣，但是美国在这件事情上面接下来的表态还有动作，我相信是非常值得我们继续去观察的一个重点。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蓝中华蓝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您自己的见解，谢谢你。
好，
谢谢你，
谢谢。好的，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的这个直播呢也到这边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那么也谢谢这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以及鼓励啊。那么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的讨论的话呢，也可以把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直播再次的给转发出去。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哎，来洪耀，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不好意思
啊，我只是提醒各位，如果来迟了也没关系，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财经网站财经.my、YouTube channel BFM 财经或是各大的 podcast 平台，这个回放跟回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好，那我也把能姐刚刚讲的话讲完，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都会准时更新的。好，那如果各位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呢，都欢迎私信给我们。我们会检讨然后努力，希望每一次的收听都可以 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的增进。好，我们开门见商就到这边了。
是，好，
谢谢各位。
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播我们的这个收播的歌曲啊，今天选来的这首歌呢是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我想懂的朋友就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选这首歌啊。它有双重的意义，一个是这首歌最近争议很大，创作者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创作者，被这个综艺界的大哥吴宗宪说这个有抄袭的嫌疑哦，引起了轩然大波。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呢，其实这首歌是一部同志电影的主题曲嘛，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今天我们谈到中国对于娱乐圈的其中一个的整顿呢，就是禁娘炮啊，这个是跟我们所认知到的一些普世的价值人权的议题呢可能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我想今天这首收播的歌曲有这两个的意义，那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今天谢谢大家了，我们下个星期见，拜拜
拜拜。
刻骨铭心只有我自己，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站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我这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